家平安。
平安。
好像两三个礼拜没有见到我们了，是不是？有没有那种生疏感呢？
没有。
没有，哎呀，太好了，我太感动了。你们还记得我是吧？弟兄姊妹，基督徒最美的祝福是什么？有一个属灵的家。请你记得你在世界上的这个属灵的家，哎，跟在天上的属灵家是有连结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家，对不对？有丈夫，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等等，这些这一些在地上非常重要，是上帝设立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更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家，就是以天上的阿爸父神为主，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聚集起来，成为他家里面的人。而且请弟兄姊妹请记得，那一个关系永远不会断掉。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你会见到你的祖先，你以后也会见到你的孩子。我是说当你到天堂才有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在那个地方那种地上的关系在天上完全改变。你要说为什么吗？在天上只有阿爸父神跟他的孩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在天上呢，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所谓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孙子，那个已经被改变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告诉他爸爸说，爸爸我告诉你我现在呢又要开始改口叫你是我的弟兄。他爸爸吓了一跳，你怎么搞的？然后这孩子跟他讲说，我发现在天上我们都是阿爸父神的孩子，阿爸父神跟我们是直接的关系，那个关系非常重要。请你记得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耶稣基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子子孙孙。请你记得我现在做爷爷我跟我的孙儿孙女儿就隔着皮隔着一段的。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孙儿孙女就去找是他爸爸，找他妈，不会找我。那继续下去也是一样，但是请你们记得将来在天上那关系完全被改变，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跟阿爸父神是直接的关系。我不会去说我爸爸我爷爷你帮我找 我去找耶稣，没有。所以为了刚才在唱那一首是说阿爸父神你是我的父，哇，那是一件非常美非常美的事情。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那种奇妙的经历，那是最美的祝福。将来我们在天上是这个样子，你到天上去的时候，你不能告诉你的孙子说你是我的孙子，你永远是我的孙子，没有，那个关系完全改变掉，每一个人直接跟阿爸父神对接，那是最美的祝福。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在神的家里面跟我们神有没有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等一下会请我讲到完以后会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这次去台湾然后到金门去的那个见证我等一下请那个德营执事还有我们的基隆长老来分享。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出去看其他的人，其他的信仰还有其他的人的作为，我们更要珍惜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祝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说那是多么奇妙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直接跟阿爸父神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会称阿爸父神是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不是。主啊，那是奇妙恩典的祝福。主，求你就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我们还能够 活多长，40年、50年、100年，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去。但是我们相信阿爸父神爱我们，像父亲爱他的孩子，永远不会改变。主啊，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要敬拜你。主，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同时我们也要将我们心中的苦毒恼恨、不舒服的或者担忧的或者不好的事情全部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如果心中有不舒服或者心中有愁苦烦恼，甚至有罪或者是想不开的事情，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把它全部带到你面前来。主，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不必装得一副非常好而且非常神圣的样子，不，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不必隐瞒什么，我们可以直接向你讲说，主，我们需要你。我们可以向你讲说，主啊，我们心里面有作难，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说，主啊，或许我什么地方做不对，请你原谅我，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更是爱我们的父，你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坦白的跟你讲说，主，我们心中如果有不舒服的，求你做医治的工作。我们心里面如果有犯难的，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生命里面甚至犯罪的，求主在这个时候赦免我们。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带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求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再次洗涤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到阿爸父神的面前说，阿爸父神，请你接纳我。主，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来的时候，盼望没有一个人在主你的国度是被拉掉的。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一起见到主，那将是最美的祝福。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很出名的人。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耶佛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有没有听过啊？这个人是悲剧型的英雄。我们看他的生平以后，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像他这个样子，是英雄，但是是在悲剧型里面造成的。我们可以避免，我们可以越过，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吗？所以请我们打开四十记，我们一起来读四十记。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四十记第十一章，四十记第十一章。四十记是在旧约圣经的第六本。四世纪第十一章第六卷书哈，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要从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只能够从第29节念到44节。四世纪十一章29节到40节，如果翻到圣经的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多啰嗦一句哈，我很盼望弟兄姊妹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带着你的圣经。现在很多教会哈很方便，把打上去你们就看着这个好了，但是我敢保证回去以后100个人里面不知道有没有5个人回去读这段圣经。而你如果没有拿你的圣经，你回去家你就没有那个习惯去读圣经。现在的手机很方便，大家看手机就好，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当有一天你拿圣经去读，你不会翻哪里是哪里。所以请你记得，我在我们教会里面要还是回去比较古老的方式，好好的拿你的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可以吗？好，四世纪第十一章的29节， 这是下半段在讲那个耶夫他的故事哈，从第29节念到40节，翻到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就一起来诵读。来，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和他往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下21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夫他回来米斯巴到自己的家，不料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夫他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做难的，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允我，容我去两个月，与我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和华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他同伴去，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个月已满，他就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圣经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一种警惕，都是教训，都是帮助，都是引导。主，求你就帮助，让你的仆人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住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亲耳听，让我们听得跟讲的都一同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垂听，求你恩待，求你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过去几个礼拜我一直在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四世纪里面很出名的四师，这个四师中文翻作四师，在英文翻作 judge， 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当时没有王，各个族有他们自己的领地，他们其实平常也没有什么联络的，因为还远哈。但是他们呢，在住在迦南地的时候，有外张外族的人常常会借机会攻击他们，他们因为没有王也没有军队也没有怎么样，所以他们被欺负了。圣经里面说他们被欺负的原因是因为当他们离开神，他们去拜当地的那些地方的神，神愤怒将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所以他们一想到，所以就赶快回来求耶和华神了，救救我们。那神就从他们当中兴起什么呢？兴起士师，就是所有的 judge， 兴起这些带领者，属灵的带领者，带着军队把这些仇敌攻打打回去。所以四世纪大概有170年的时间，就是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今天就是要特别讲当中的一位士师，他的名叫做耶弗他。耶弗他的出身呢跟其他人不一样，耶弗他出身不是一个很明媚光明的一个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叫做 基列，而基列是一个城，这个基列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支派住在那里。这个基列呢，他自己有妻子与生了几个孩子，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一天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妓女，可能被吸引的哈，就跟那个妓女一起，那个妓女就怀孕了。那个妓女怀孕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就把他取名叫做耶弗他。这个耶弗他呢，他从小就孔武有力，而且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一个勇士。但是他在他父亲的家族里面不见代，为什么呢？出身很低微，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不是正式的孩子哈。而他的父亲怎么样呢？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呢，孩子分家产，他们就告诉耶夫他说：“嘿，你没有资格在我们家哈，我们是公什么的正宫娘娘生的，你这个是妓女生的，你走。”这一群兄弟根本没有看在兄弟姐妹的情分，就把耶夫他赶走。而耶夫他本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我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个观念就是，请问这个跟我们华人的家庭传统一样不一样？哼，差不多一样，对不对？我们注重家庭的传统，我们很注重，我不是嫡生的，是嫡长子，那一些庶出的哈，嘿，滚你们蛋！结果呢？你知道基列人呢住的地方跟旁边有一个他们的远亲叫亚门人，亚门人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国王了，王国了，所以呢常常就欺负他们，所以呢把这一些亚门人的把这些基列人的欺负得很厉害。当时在基列就有一些长老还有一些领袖，他们说我们需要打仗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人出来带领我们的，找一找，里面没有一个，那一些养尊处优的没有一个可以出来打仗。他们才想到说，嘿，耶和华是天生的领导人，而且很会打仗，而且是一个勇士，诶，我们就把他叫回来。结果基列人去把耶夫他叫回来的时候，耶夫他说：“哎，你们把我赶出来，怎么现在要叫我回去？哎呀，拜托你回来啦，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勇士，我们需要你来带领我们呐。”耶夫他说：“好，如果我回去带领你们，你们会不会尊重我是你们的领袖，或者是战事结束就把我赶出来？”会不会这样子？说他不会，不会，不会！哇，你是我们的领导，你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就会遵从你这样子。那耶弗他呢，就说好吧，他就去了。去的时候很有意思，耶弗他是蛮有智慧的一个领导人。他首先去跟亚门人的王见面，他说：“你为什么欺负我们？我们跟你没有什么理由，而且呢，我们是你们的远亲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而你们是什么呢？是罗德的后代。罗德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我们是远房的亲戚，你们欺负我们。你知道亚门的王说什么呢？难道你们不忘记了吗？当以前你们的老祖宗摩西带领你们，当你们大部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你们欺负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你们知道不知道？诶，耶夫他说：“怎么有这回事？还好我历史很清楚，我们没有占领你们的。耶和华神告诉我们说，这是你们的领地，叫我们走开。我们连占领你们一块地都没有，我们是去打西宏这个王，他是其他族的，跟你们没有关系。”亚门人就说：“哦，但是不论如何，我们还要打你，因为我们比较强，你们比较弱。”这种事情就很奇怪啊！因为他说好，要打就来打吧。因为他回来了，就整装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跟他们杠。当时耶夫他做了一件好的事情，就是祷告。 但他的祷告啊是有问题的。你知道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什么呢？耶和华托不，耶夫他向神祷告说：“神啊，你如果帮助我这一次把亚门人打败，我回去的时候，如果从我的家出来任何一个人，我就把他献为燔祭给你。”你知道那是什么呢？那是在古代那个时代，他们认为把人献给耶和华神，那是最重要的，那是最美的，最美的献祭，那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件事情，而他这个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当时的迦南人，他们的习惯就是要把他的自己的孩子杀了，献给神，表示我的重，表示我的什么呢？我的敬意。所以包括耶夫他自己也不懂圣经，就跟什么呢？跟其他外邦人的想法一样。所以他就说，任何人出来，只要你给我，你帮助我打胜，我就把那一个人献给你。结果我相信啊，其实他不用做这个应许，他不用做这个祷告，上帝也会帮助他。那是为什么？求好心切，为了求好心切就不择手段。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句话。有时候我们为了求好心切，为了把什么事情做好，我们不择手段，甚至把家里面我所爱的人杀了我都可以。你说有没有这种愚蠢的事情？请我们小心，当我们为了求好心切，因为常常被看不起，常常被压，所以呢，现在可以让我有出头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不择手段，就是要找最好的，而且不惜任何代价。请我们记得，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有这种样子的话，我们是找自己麻烦。结果耶和华真的神帮助他，因那个圣经里面说，亚门人被他们打得稀里哗啦的，而且呢连战他们21个城哦，那不是小事情，所以亚门人被打得落荒而逃。哇，终于荣耀带着战胜的果实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的女儿听到爸爸打胜仗，他也不知道爸爸曾经发了这个誓，所以就带着众女儿啊，而且什么众不是家庭家族里面的，还有邻居里面的小的女孩子出来，哇，打鼓敲锣的欢迎爸爸，爸爸回来。爸爸第一眼见到他，完了，惨了，他整个脸就笑不出来了。他第一句话告诉女儿说：“女儿啊，我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发了这个誓，怎么办？”还好他的女儿非常明理说：“爸爸，你既然向耶和华神发誓了，你就按照这样做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喜极而泣，那个什么呢？喜乐变成最大的悲哀。这个女儿还没有结婚呢，而且她是独一的女儿，还没有生儿子。那女儿很孝顺，说：“爸爸，你就这样做吧。”她就要求说：“让我两个月到山上去，跟我的同伴在山上为我自己哭泣。”你说那两个月舒服不舒服？爸爸不舒服，儿女儿也不舒服，把一个喜喜乐乐的欢庆变成什么？变成愁眉苦脸，变成哭泣，变成悲哀。结果女儿就这样子回来，爸爸亲手将她杀了，献为燔祭烧了。很可惜当时没有我们当中一个人出现呢，就跟他讲说：“耶和华神根本不要你这个，你就生向耶和华说，主啊，对不起，我不要这样做。”神会不会赦免？会。但是当时没有人这样叫啊，这个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所以你没有发现，耶夫他非常成功的就是他是大能的勇士， 但是为了报仇，为了什么呢？为了让自己争那一口扬眉吐气，不择手段。弟兄姊妹，请问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会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下这么大的赌注，甚至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赌上去，为了赢。弟兄姊妹，那叫做愚蠢。所以当你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有在这里有几个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信息。第一个，请我们不要乱发誓，不要乱许愿，更不要为了求一时的利益，或者一时的成功，或者一时的爽快，随便答应，随便应许。因为那最后我们常常会上了魔鬼的当。请我们记得，我们跟主耶稣讲话的时候，我们在阿爸父神那边祷告的时候，请问我们需要说，主啊，我要做真心，拜托你帮助我，如果你帮助我的，我就怎么样。请你记得，我们的神从来不跟人做生意，你不要有那个做生意的心态。做生意是什么呢？互相交易。我们的神都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赏赐给我们，难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还需要跟他讲交易的事情吗？是不要傻，神把最好都给我们了，我们还为了得到这个利益，为了得这个说话，无论如何就拼下去。英语叫做 stupid， 叫愚蠢。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记得那不是我们的神，那是外邦的神，那是异教的神。所以请我们记得，不要随便起誓，也不要随便许愿、哦、因为当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后来后悔就收不回来。但是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聪明啊，华人也有华人的智慧。什么一个智慧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个故事。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农夫啊，他怎么样呢？他有一个得了一个怪病。怪病不都吃药都吃不好，所以有一天他经过那个土地公的庙，小的庙。他就向土地公许愿了，然后土地公啊，你知道我病啊，这个病了看药看医生看吃药都吃不好，你呢如果医我呢，我就把我家那一头唯一的牛，那一牛是我们家的生产的牛啊，我就献给你。诶，他这个祈求啊，诶，不久以后真的他好了，很奇妙的好了。当好了以后，他想到说，我跟土地公立约哦，糟糕，我把这头牛献上去，我就家没有东西耶，怎么办？哎呀，这个走私又想都不知道怎么办，哈，聪明，你知道吗？他就把这头牛跟一只鸡带到市场上，然后他就卖，我在这里要卖我的牛。这头牛呢只卖20块啊，一头牛可以卖5000块，你卖20块，所有人来说我要买，他说不，我还没有讲完呢，我这里有一只鸡，这只鸡呢是卖5000块，那人家说当然我会买牛，我要买鸡，他说不，两个要一起买，大家说好吧，这加起来也便宜啊，所以就卖了，鸡卖5000块，牛卖多少？卖20块。然后他就拿这个，然后买的生物，然后祭礼，就到土地公面前说：“我按照我跟你讲的，这只牛呢，我卖了，现在那个卖的东西呢，现在变成公物，就摆在你面前了。”你说聪明不聪明？ 不过中国人总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种事情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对神你可以这样做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聪明，但是呢，不要愚蠢。请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耍这一套。主啊，对不起了，我跟你讲的那个数目太大了，我说要奉献5000块，结果我现在觉得太多了，我奉献50块好不好？有没有这种基督徒？有。我们常常跟上帝讨价还价，所以求主帮助，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其他的神明你可以这样骗啊，但是你对我们的神可以这样骗吗？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地方是我们的软弱，什么地方是我们觉得总是比不起人家的地方。我的出身低啊，我的学历低啊，还有我的思想错误啊，或者我是怎么样，或者我很丑啊，怎么样。然后为了什么呢？为了补足我们的软弱，我们怎么样？我们随便开口，为了让人家肯定我们是，英语说 we are somebody， 我们是不可一世的人，就做出这种愚蠢的什么愚蠢的誓言，结果最后伤害的是谁？是我们自己。不要为了自己要彰显我多厉害而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而且不合逻辑不合思想的事情，最后伤害的是我们自己。为了把这个生意做好，我什么都讲，我什么都讲，什么应许都讲。不要这么愚蠢。请你记得，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神会按照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你只要谦卑的，只要虚心的在他的面前寻求他，他必答应。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阿爸父神为了爱我们，都能够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给我们，还有什么他不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祈求是什么？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那个是 ego， 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自我，为了彰显我们多厉害。就像耶夫他一样，他本质就已经不错了，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勇士，为什么还要求那个东西呢？难道神是在跟人计较那种东西的吗？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回到真理上面，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一点，我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就是，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说奇怪的，这个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祖先这么糟糕的事情都写在圣经里面，这个跟中国人的观念不一样。中国人写到我们的祖先是多伟大，是什么东西，有当官的或者赚多少钱的，有什么好荣耀的，就渲染的一大堆，里面没有完全没有，虽然不会说他是100%的完人，但是他是好的不得了的人。但是你看圣经里面发现，以色列人把这种丑事，这种很糟糕的事情写在圣经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要提醒，这是神的话，在这里在提醒，借着圣经看出我们人的软弱跟我们人的邪恶，然后另一方面让我们记得，我们神不是那一种神。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原来以色列这么糟糕，以色列这么笨，请你记得，不是让我们去批评以色列多笨，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圣经，这就是真理。 我们任何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站立得住的。所以圣经写这些对你对我就是一种警惕跟祝福，让我们谦卑一下，让我们不要随便做不对或者是超过我们自己能力所能够应许的答应。这是求主帮助我们。我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哈，碰到问题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大概我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家庭里面的问题，孩子跟父母的问题，还有生意的问题，还有在公司上面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彻夜难眠，而且在那边想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么样做。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要记得，有很多事情是你处理不了的。有时候我就被污蔑或者被侮辱到一个程度，就说我恨得不得了，我真的想去杀人。弟兄姊妹，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一件事情，神知道不知道？他都知道。他在等什么？你安静的到他面前来说，主啊，请你帮助我。如果耶和华他不要为了什么呢？为了自己的面子，不要为了他自己出身低被压得那么厉害，他要反噬，而且要成为很成功的人，让人家可以警望他。他说：“把我自己家的人都奉献上去，杀了也不在我在所不惜。”这是不是愚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在想说，我们在家里面现在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很紧张的，你受不了的，有没有？安静到神的面前。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神你看不见，对不对？你现在开始在怀疑说，糟糕，我祷告上帝听不听？或者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做这个事情上帝可能看不见，是你看不见，不是上帝看不见，是你没有听到，不是上帝没有听到。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我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常常对照现在的时事，很有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当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攻打那个伊朗的时候，美国人也好，世界各国也好，骂声挞伐一大堆一大片，特别欧洲那些欧盟那些国家的领袖啊，我们跟这个没有关系，那个不是我们的事情啊。你知道最近这两天呢，大翻转，这些人真的是头脑是装什么的？我可以说是装水吧，或者有人说装得更糟糕的事情。你知道这几天欧洲九个国家联盟说我们支持美国的作为，不但这个样子，最近那个阿联酋那些阿拉伯的国家回教国家说诶，我们也支持。你说有时候人哈，不要以为他在那个高位上他就很聪明，有时候是 糊涂到蠢得不得了。为什么他们现在才发现说，哇，吓死了！伊朗那么多的核弹，那如果现在不处理，可能明天，可能下个月或者明年呢，那个无人机就载着那个核弹头就在欧洲飞来飞去，然后在那个在阿拉伯的国家上头飞来飞去，到美国来飞来飞去，你受得了吗？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人真的是。我不要说头脑里面装什么，不要以为他是很伟大的，什么这个国家的领导干什么的，包括中国也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觉得怎么样？哇哦，主啊，帮助我不要那么糊涂，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看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心里面向 足献上感恩，让美国总统是川普。如果不是这样子，他先被骂，然后现在才大家醒觉过来。你如果现在不这样做，可能明天后天就什么那什么的那个什么那个哦，那叫什么声音呢、啊？逃往地下室，要往地下室跑的声音就出来了。当一个国家变成疯狂的时候，魔鬼可以利用那个对整个世界造成多大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而那个智慧的来头源头就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段圣经以后，让我们一起反思，然后看到现在的局势，我们开始反思。我听到很多美国人在骂，这个油价加高起来，我们吃饭的钱加高起来，这个是怎么糟糕，怎么就开始骂了。人多么的短视啊，人多么的愚蠢啊。还有我们正是需要有先知性的人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带领者。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求神帮助，盼望我们的生命，盼望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庭，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请你记得，耶稣永远爱我们，他不会说你这个平民，你来你跟我讲什么？耶稣从来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他去拜访的，他去看到的总是那些最需要的人，而耶稣帮助孤儿寡妇，在无助当中耶稣伸出援手。耶稣从来不对他们讲什么，只给爱跟帮助。所以请我们记得，基督徒好好操练学习耶稣基督样式，不要乱祷告，不要随便祈求，不要乱发誓，不要为了一点就什么呢，把生命家产都赔上去，就没有价值。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借着今天在圣经里面的信息，再次激励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让我们知道那个智慧的源头就是你，让我们成为在主你面前不要看那个近短的那个利益而趋之若鹜，而且就把自己的生命就搭上去。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贪婪，不要为了目前的一点点的诱惑，一点点的甜头就摘出去。主啊，我们多少人，我们常常在电视上面，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多少人就在这种一点点的甜头里面上了饵以后就被钓到大鱼，损失惨重。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帮助我们成为蒙恩得救的人，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家，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的亲戚，让他们跟我们一样走在合神心意，成为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主啊，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蒙恩得救得祝福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你赐福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然后等一下要请两位啊来做见证哈。我们来一起唱这首神圣的渴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灵的深处有那种神圣的渴慕，不是乱渴慕哈。好，Thank you.
破碎开启恩典，谦卑带来回真理和诚实心，为你喜悦。破碎开启恩典，谦卑带来回真理和诚实心，为你喜悦。公义的君王就是一个神圣的科目，科目你我你公义，赐下一个止不住的饥渴，超然的爱刚刚为你。就是我神圣的科目，星星看见真实，永恒已彰显在你同在，降临使我们祷告。星星看见真实，永恒已彰显在你同在，降临使我们祷告。我们的荣耀就是一个神圣的科目，科目见到万邦归你，赐下怜悯公义永如佳德，点燃我心为他高点，就是我神圣的科目。愿圣洁复兴从我开始，每季全家举止跟随，愿祭坛的火点燃我心，直到我能感受你心跳，就是我神圣的科目，就是我神圣的歌舞。神圣的科目，科目见到万邦归你，赐下怜悯公义永如佳德，点燃我心回到老年，就是我神圣的科目，就是我深深的渴慕，就是我深深的渴慕。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请问我们大家，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给我一颗渴慕的心，是渴慕你，让我不要为这个世界值得渴慕的事情来追求，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短暂的，让我们追求那永恒的祝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我的生命还有我家的生命，我孩子，我的工作都是你的，我们愿意把它交在主你手中，好不好？我们不要学耶弗他，为了自己能够出人头地，为了自己能够扬眉吐气，因为他出身不好，因为他背景不好，就要做出那种很愚蠢的祈求，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记得，我们都是阿巴父神所爱的， 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管你从哪里出生，你的生命如何，都是阿爸父神所爱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给我一个神圣的渴慕，让我寻求永恒的祝福，而且让我们也成为我们孩子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祝福，赐福在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让我们今天不要学习耶夫他，为了看到目前能够让人家尊重，让人家知道我是什么人，主啊，我们就豁出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应许。主啊，求你帮助，不要追求那短暂的荣耀，不要追求那短暂的祝福，更不要追求那个短暂的利益，让我们有长远的计划，让我们有长远的观念，让我们有生命的祝福是从主你来的。主啊，求你就赐福我们每一位。主，在这里我们不但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现在居住的国家美国祷告。求你帮助让美国不再颓废，让美国不再成为一个被肮脏污秽充满，而且要把这个国家玷污的一个国家。主要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华人，主，我们要为台湾为中国祷告，让我们以前出生的地方能够被改变，不再有肮脏，不再有邪恶，不再有恐怖，不再有滥杀，不再有战争。求你就释放医治帮助中国跟台湾，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仇恨，不再有个人的权利的欲望。主啊，你帮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从我们自己到我们的教会，到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到全世界，求主赐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